弟兄姊妹，你们好，今早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你的王回来了。经文是来自马太福音第21章1至到第17节。事情发生可以是很戏剧化的。上个月我们都知道是美国总统感染了这个病毒，但是竟然三日后宣称他已经是痊愈了。对很多人来说，这个都是一个非常之戏剧性的一件事。跟住是三月，今年三月 BC 省是因为疫情的缘故都很紧张。四至到六月我们能够将疫情可以控制。但是到第十月至到是十一月到现在来讲，竟然个疫情是反弹，是一路的是上升。咁所以是可以睇到事情发展是可以好戏剧性的，是峰回路转。咁喺一個有一個呢、这個係一個真實嘅故事嚇，咁亦都可以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嗰度係去揾呢一個嘅係 video 去睇下。咁、那個 keyword 就喺呢個嘅 McNeil River 嗰度。咁係有一個嘅係有一個嘅係嗰啲影相師、攝影師喺嗰個岸邊山上，我諗係應該係山上岸邊啊，距離嗰個河流係好都有一個距離嘅地方，佢就喺度攝影嗰啲嘅係灰熊係捉鱼去食吓，咁当佢摄影嘅时候，喺度影紧嘅时候，竟然有一只嘅灰熊嚟到喺佢哋嘅隔篱嗰边吓，咁然后佢发现嘅时候，已经灰熊喺佢隔篱嗰度，跟住灰熊竟然喺度同佢一齐去睇嗰啲嘅灰熊喺河边嗰度系捉鱼食，咁我相信呢个灰熊已经系食饱咗，如果唔系呢个嘅摄影师就有危险吓，咁灰熊喺度睇，同佢一齐去睇，跟住之后咧就系竟然坐低咁喺度偷懒。跟住冇幾耐就係去走咗，咁所以可以睇到事情嘅發生喺人生裏面係可以好戲劇性、好戲劇化。同樣，我哋主耶穌基督喺 在世嘅最後嘅一星期喺耶路撒冷城裏面所發生嘅事都係非常之戲劇性嘅。喺主日，主就騎著驢係進入呢一個嘅耶路撒冷。群众是去欢呼，是欢迎我们的主。四日后星期五，竟然是主耶稣基督是被捉拿，被钉在十字架上，亦都是那些的群众说要钉死这位的人。更加戏剧化的就是在主日，第二个主日星期日早上，耶稣基督竟然从死里复活过来，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戏剧性、戏剧化的一些的是、情节。短短的一星期之内发生这么多事，可以转变这么大，可以转变是这么没办法可以想象，是非常之戏剧性。今早我会同大家一起去思考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情景的一幕。特别我们会从这个撒加利亚先知书的角度去理解今日的经文，也都是尝试是连接今日耶稣基督是进城的经文和是洁净圣殿的经文，连接这两段的经文在一起，是去理解究竟的意思是怎样。或者一开始的时候容许我能够是描述一些的是故事的一些的少少嘅情节俾大家系知道。嗱喺马太福音21章一至到第五节系咁样讲，佢话系耶稣基督系将要进入耶路撒冷，当时佢喺呢个嘅伯法期喺橄榄山嗰度嘅里边吓，咁大概系距离耶路撒冷唔系好远嘅啫，吓咁可以系。入去是可以步行入去，但耶稣基督就在这个时候就打发两个门徒就去村庄那里，是去找驴子给他骑入这个的耶路撒冷。在第二节那里这样讲，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存在那里，还有驴驹在一处。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上是有两个的驴的，一个是驴匹是马，一个驴是母驴，即是妈妈啦。另外一个驴驹呢就是一个的是细驴小驴啦。 咁所以咧，佢哋啲門徒就會睇到有兩個嘅路，一個係小路，一個係冇路，就將佢嚟到帶到耶穌基督嘅面前。跟住喺故事呢度講落去嘅時候，耶穌基督就騎著係小路，我相信係嗰個嘅冇嘅路一齊嘅係隨著耶穌基督係一齊入去。所以基本上嗰個實際嘅情景係乜嘢呢？實際嘅情景咧就係耶穌基督係騎住小路進入呢個耶路撒冷，但同時之間喺佢隔離有個冇路一齊嘅隨住而行嘅。馬可福音同埋路加福音嘅描述當中就省略咗係嗰個冇路，只係話耶穌基督係騎著小路係進入去，但係實質嘅情形，耶穌基督係騎著小路，但係同時喺佢隔離有一個嘅冇路。在他当中里面。那当耶稣骑入路进入这个的是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跟着我们看第三节那里是第三节第四节那里说，跟着呢就说是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我哋喺和合本，就先我读嘅经文下，跟住我哋可以睇新汉语译本就系咁样去描述。这件事发生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要对锡安的女儿说：看啊，你的王到你这里来了，他态度谦和，骑着驴，骑着小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呢、这个就系、是。经文里面所记载，所以新汉语圣经译本是去突出那个的什么是叫做驴驹子呢，就是小驴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个的经文特别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进入这个的是耶路撒冷，是要去应验先知所讲的说话，是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究竟是怎样解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思考是什么是应验先知的说话。第一个可以从一个被动性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一切耶稣基督所去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进入耶路撒冷一切的事情，都是去成就以前先知是所讲的所发的预言，在旧约里面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被动性的，他进入耶路撒冷，骑路进入耶路撒冷，是一个被动性，是其实上在之前是已经是预言了，所以他是被动性，事情发生就是这样的安排。另外一个角度，我可以在经文里面去看到，其实耶稣基督不是绝对是被动的，耶稣基督都有主动性在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刻意是分派两个门徒是去找这个路，让他骑着路是进入这个的耶路撒冷里面。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只是被动性让事情这样是发生是成就那个圣经的预言，耶稣基督很清楚旧约圣经对尼赛亚应许的预言是什么。他在这里是刻意安排这事情，让这事情的发生能够是成就旧约里面的应许。那你说耶稣基督这样做的时候，那他其实上是很主动啦，系咪？咁又唔系好预言啦。嗱，我正如我所讲，系可以有两个角度去睇。第一系一个站喺一个被动性嘅角度，耶稣基督啲事情发生系好自然，因为系旧约里边预言，喺上帝嘅预言嘅时候，呢啲事情就咁样发生。第二个，因为耶稣基督系上帝，佢亦都好清楚旧约里边对尼赛亚嘅预言，必然会尼赛亚必然会。骑着驴子是进入这个的耶路撒冷，所以他就是明白他自己的身份，明白上帝在旨意里面那个的使命召命的时候，他这样去安排自己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是要告诉人听 佢就系嗰位旧约里面圣经所应许嘅尼赛亚君王。那个重点不是哪一个令到这些事情发生，究竟是被动式还是这个的主动式，那个重点就是圣经里面的应许，或许我们喜欢用预言，就是完全的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弟兄姊妹，当你想想，既然旧约圣经所预言应许耶稣基督的再来已经是实实在在，已经是应用应验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今日同样耶稣基督向众圣徒向教会所应许过，他将会再临到我们的当中里面，这个的应许究竟会不会是实现呢？弟兄姊妹，当然会实现，因为既然耶稣基督是按照旧约圣经所应许临到这个的是他的子民当中进入耶路撒冷骑着驴，同样将来按着耶稣基督所应许，按着圣经里面所发的预言，耶稣基督必然会再临到我们的当中里面，完结这个的地上的历史。我的问题是，你预备好没呢？你预备好未呢？今日是这个的疫情给我们这个的世上整个全世界的人都有很好的是警号信号，或者我们用英文讲话是 sign， 是上帝耶稣基督回来的记号。事情这样发生，让我们彼此的提醒勉励，耶稣基督再来将会很快就临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可能会问第二个问题，究竟耶稣基督是究竟这里今天所讲的经文，他说应验先知的话，究竟是应验旧约哪一个的先知所讲的说话？其实这个经文里面是我给大家看看，其实是应验了这个的是两段的经文。第一个就是以赛亚书第62章第十一节，那里讲到说，你们要对锡安的居民，原文就是女子，说看啊，你的拯救者来到了。这个就是应验在这个的是在这个是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不是这个第21章第四节那里说，看啊，你的对要对锡安的居民，即是原文的女子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只不过将那个拯救者是转了做王。第二个是主要的经文是应验是撒加利亚先知书的第九章的第九节。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那里这么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非常之应验在马太福音21章那个的经文。在一个另外一个译本是新译本那里是这样去翻译，他说锡安的居民啊，要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居民原文是作女子啦，应当是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他是公义的，是得胜的，他又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非常之准确的是在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当你撒加利亚记先知书是这样预言，或者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是骑着驴来到耶路撒冷他的子民当中呢？原来骑着驴是代表了象征了他们的君王，由他是犹大，他是以色列的君王，而他不是骑着战马来到当中，因为战马是一个的是比较是一个的是比较是凶猛，或者是一个完全是比较战斗的情况。但是耶稣基督这个的尼赛亚君王是骑着小驴来到 耶路撒冷上帝的子民当中，是象征着他是一个的温柔谦和的王。同时在旧约里面，我们有看到一些经文，大卫、所罗门他们都是骑着驴是去到耶路撒冷里面，是象征着他对他的子民是有个是一种的，他这个君王不是一种暴君，是一种的谦和的一个君王。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耶路撒冷里面，个姿态的态度不是去审判，而是一个的温和谦和的态度来到他的子民当中。但是不要忘记马太福音有一章，他说是应验先知所讲的话，主要是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九至第十节。但是当我们看撒加利亚先知书第九章，我们知道其实是一个的是上帝的默示，是一个整个单元，是第九章至到这个的第十一章。而第九章是第九节至到第十节是讲这个应许，但这个应许的上文下理其实是包含了上帝对列国的审判，上帝会祝福他的子民。就好像第九章第十二节那里讲话，你们被囚的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你们，就是上帝的子民。上帝会祝福他的子民，这个君王来到他们的当中，这个君王会祝福上他的子民。第数二第十节这样讲话，是上帝会将这个春雨是降给他们，他们会在当中里面丰收。但是同时这个君王，谦和的君王，温柔的君王来到他的子民当中，他也都带来审判，特别是对一些的是不忠心的牧人领袖。所以在第十一章第三节那里讲到话，是第十章第三节那里，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这个的公山牛，因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另外这个第十一章的第十七节那里讲，无用的牧人啊，丢弃羊群有祸了，都必临到他的膀臂和是右眼中，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必昏暗失明。所以这个是向那些是不忠心无用的牧人所发的预言。所以撒加利亚先知书第九章至第十一章，就是说这个的预言的那个的这个应许那个的是信息单元的，是整个的大段落，不是只是应许他的王来临，他的王来临也都带来这个的是祝福，同样也都是有对一些不忠心的牧人是带来这个的审判。我们从一个这样的角度去理解这个跟着下来第二个马太福音21章里面第二个的片段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很多了。我们知道马太他究竟想讲什么。跟着他又讲到第21章退到第11节，我们知道是描述耶稣基督是骑着驴进入这个耶路撒冷，跟着人欢呼讲这个的是和撒那，跟着之此类。跟着去到第12节的时候，去到第12节的时候，就是他描述耶稣基督是去洁净圣殿。在第十二节的路是我们如果是将十一节和第十二节是连贯贯看的时候，十二节很明显就说到耶稣基督是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呢，跟着就去到这个神的殿里面，就见到人是作买卖，在外邦的外院那里是作买卖，跟着呢就是将他们赶出来。在马可福音和这个的路加福音，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其实是在第二日，是耶稣都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主日进入耶路撒冷之后，跟着第二日才去到圣殿里面 是做这个洁净圣殿的事。但是马太当年知道，因为马太都知道路加福音和这个马可福音的存在，特别是马可福音，跟着呢就是他当然知道，但他刻意的是将这个洁净的圣殿是立刻连接在这个的耶稣都进入耶路撒冷这个的事件里面，是要告诉我们听这个温和的君王来到的当中里面，没错，他是一个温和谦和的王，按照旧约所应许是会带来祝福给他的子民，但是对于那些的是未预备好那些的恶的仆人，上帝是会带来审判。所以耶稣基督是他进是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当他去到这个的圣殿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就完全是不是好像我们在21章1至到第11节所看到耶稣基督很谦和很温柔那种的态度。他发义怒，将人推倒，将那些人的买卖的东西推倒，因为他要做这个的洁净的工作，因为他是那位尼赛亚的君王，带来祝福，同时亦都带来审判。所以这个的是保罗讲得好，他说当耶稣再临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审判会从上帝的家里面开始，那这个才可以显得一个公义，一个的君王是一个怎样的君王。他不是先审判外人，先审判自己那些的子民先。所以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十一章十一节至到第十二节，他讲得好，当这个的是当这个施洗约翰是去传道的时候，是去做耶稣基督的先锋的时候，他讲话什么？那些人那些领袖来到他们的当中，以为是受了这个水的洗礼，那就是表达他们有悔改，但是约翰怎么去警告他们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跟着第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这个的簸箕，这个音是读簸箕，要扬正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耶稣来没错，会带来救恩和祝福，圣灵的洗，但是同时他也带来审判。弟兄姊妹，你预备好没呢？既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很快要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的世界的情况混乱失控，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就快了，但是我们准备好没呢？难怪在马太福音一路讲下去的时候，有很多都提醒教会，提醒信徒要准备迎接主的再来。最明显就是这个十童女的比喻，是要告诉我们听，我们要去准备。弟兄姊妹，跟着我们再看回转头，我们看到这个的撒加利亚先知的应许，第九章第九节，我们再看下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经文，应许的经文，他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但我们看这个的撒加利亚先知书的第九章第九节，我们知道其实上马太他引用这个撒加利亚先知书第九章第九节的时候，他省略了一个句，就是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 嗱，喺可以另外一个译法就系、是、他是公义的，是得胜的。嗱，咁所以佢就系佢省略咗呢度，佢只不过系提佢是温柔，骑着驴，骑的是小驴。所以我哋睇到，当马太去引用呢一个嘅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佢系想强调耶稣基督嗰个温柔，所以佢省略咗呢一个省略咗呢个嘅公义同埋呢个施行拯救。但我哋记得当时撒马太引用呢个经文嘅时候，所有人犹太人都好熟旧约经文嘅，所以佢知道佢系省略咗啲乜嘢。所以唔好明白，但个重点就系马太要强调耶稣基督嗰个温柔。温柔，主是一个温柔的人。在这个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那里，他讲话耶稣亲自自己讲，我心里柔和谦卑，原文是两个字，柔和就是指到耶稣是那个温柔，在原文是同一个字。耶稣讲到自己是温柔柔和，亦都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他都叫我们是当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耶稣基督是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人，要我们去学耶稣基督这一种的是温柔。温柔是什么呢？圣经有个字典这样形容，温柔就是你能够是，不是代表你软弱，耶稣基督绝对不是软弱，耶稣基督是有必要的时候他会发义怒，他会是不怕那些人的敌对，他是为了真理的缘故，他可以直讲，可以去指出人的错处。所以温柔不是指到软弱，但是温柔圣经有一个圣经的字典这么说，是我们能够是去将我们的那种的能力是可以在控制当中，我们不随便是去发脾气，我们不会随便是去论断，我们好像主那样，因为我们明白到我们是人，我们是依靠上帝的人，我们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我就有呈现出那种的温柔，那种的生命态度。同时一个的字典是讲温柔是指到，是当我们明白到是上帝那个的伟大，我们人那个渺小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我们愿意是顺服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无论身边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愿意是去顺服上帝。所以在这个的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耶稣轮到百福的时候，他说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呢，上帝的子民被上帝祝福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那个观念，就是他们承受土地。所以温柔的人是必然会是承受上帝的祝福，会承受这个土地。也都在诗篇里面是讲到，是温柔的人上帝会拯救他们。我们同时都看到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三节讲到，原来温柔是圣灵在信徒里面身上所结的果子的一种的特质。在这个的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我好喜欢这个经文，我希望大家都喜欢。他说到，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哥罗西保罗讲到说，你们是上帝的选民，是圣洁，是蒙上帝所爱的人。跟着下去怎么说呢？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温柔就是这个的 同一个，在原文里同一个字，温柔和忍耐的心。所以是上帝子民，我们属于上帝的子民。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都应该存有这种的温柔，因为温柔是上帝子民生命里面的一个特质，也都是反映耶稣基督的性情。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不单止这样，在这个的提多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二节那里讲到，是不要毁谤，不要憎忌，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原文是同一个字。保罗不单止是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拥有这种温柔的生命的特质，我们还要向人大显温柔。不是好像这样很温柔地对人，是个意思，是那种的彼此之间那种的，是去呈现耶稣基督那种的温柔，彼此的是去尊重，彼此的是去鼓励，是顺服上帝，彼此的是去接纳，彼此在当中里面是去寻求和平。因为我们知道一切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我们需要将一切嘢系佢交托掌管生命嘅上帝。另外就系呢个加拉太书第六章嘅第一节下，嗰度讲到话：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嘅人，你哋话你哋系喺圣灵里边靠着圣灵而行嘅人，属灵嘅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原来温柔，当我们有这种温柔的时候，当我们见到弟兄姊妹是被罪恶所胜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对待他呢？我们应该用温柔的心去劝诫他，谦卑谦和的是跟他说，不好像我们已经很拥有真理指住佢，你悔改，主悔改，唔系咁样。我哋系以一个温柔，好似耶稣基督咁样，进入骑着驴子进入呢个嘅耶路撒冷，嗰种嘅谦和嘅态度，佢劝诫佢，佢挽回佢。嗱，弟兄姊妹，喺呢个嘅疫情当中，我哋面对好多嘅挑战。我谂喺教会里边，我哋可以去追求彼此嘅激励，去追求呢种嘅温柔。特别可能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苦海的时候，我们那些压力，我们那些的情绪，有时都会是很难去控制。但我们在这里，在这一刻当中，我们需要是去学习用温柔的彼此的对待。其中有两个很明显的例子给我们能够是去体会什么是温柔。在圣经里面是讲到，在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三节那里，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在这个的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里面呢，是同一个字来的，是新约里面的，是温柔是同一个字，也都是当时新约教会所用的，是旧约的圣经那个的版本，是旧约的希腊文圣经，是七十士译本。那里讲到话，摩西为人极谦和温柔，或者你可以译成温柔，胜过世上的众人。那个上下文是指到乜嘢呢？上下文就是摩西的是所谓的哥哥和姐姐，在度话上帝岂是净系同你摩西系去发预言，系向你启示呢？在度挑战摩西嗰个嘅权威，摩西喺上帝里面嗰个独特嗰个呼召，但经文没有形容到摩西有任何的反抗，任何上的情绪，那种的是震怒，你挑战我的权威等等，摩西有权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摩西的确是有一个是上帝所特别呼召的一个仆人，但是那里经文说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跟着经文怎样说，第四节，上帝听到阿伦、米利暗议论摩西的话，所以上帝就 审判就嚟到呢个佢哋嘅当中里边。呢个一个很好嘅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系耶稣基督嘅例子，喺出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23节。虽然冇讲到温柔呢个字出现，但系个精神喺里边系表达咗出嚟，系一个很好嘅绝对嗰个嘅模式吓。个榜样就系耶稣被骂嘅时候唔还口，受害嘅不说威吓嘅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嘅主。所以一个温柔系咩嘅人呢？温柔系唔会主动嘅为自己系去争取。当佢面对一啲嘅压力，面对人嘅抨击、毁谤嘅时候，佢系谦和嘅，佢将一切交托俾主，因为佢知道上帝是掌管一切。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在这个的疫情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温和谦和的是进入他的子民当中，耶路撒冷当然是要应验成就旧约的应许，他是那位尼赛亚君王。但同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来临也都会带来审判，因为撒加利亚先知书不是只是讲这个的君王是柔和是温柔，经文也都给我们看到上帝来临的时候也都同时对那些恶人带来审判。马太福音强调我们的主是一个温柔的君王，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经文，温柔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保罗都提醒我们要彼此的是去以温柔的是对待。同样今天我给你的挑战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学习彼此用温柔去对待，去激励。我好感谢上帝，在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我认识的人，有很多是一个温柔的人，至少在我跟他交往当中我感觉到他们的温柔。我相信你不是一个温柔的人的时候，按照上帝的恩典依靠圣灵，你一定可以成长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如果你已经是一个温柔的人，你可以更加深去成为一个更深更深更丰富温柔的人。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Amen。